在会议开始之前，欲将民基材料在环保保护、社会关怀到公司治理的努力，以 ESG 报告以及专网的方式公告，请各位先进拨空在下载阅读，借此了解民基材料2022年在 ESG 上的成果。提醒各位先进，报告中有任何前瞻性的预测是有其投风险的，并请各位花一些时间阅读投影片的声明。今日法说会的流程如下，首先由财务长简报2023年第二季的营运状况，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民基材料在 ESG 上的成果，最后董事长将代表民基材料说明未来业绩的展望以及最后的 Q&A。接下来请王胜兴王财务长就公司财务状况为大家做简报。
首先谢谢兆丰证券这边的邀请，那谢谢兆丰证券，那也谢谢大家的再次的莅临，我想台风天让大家没办法来参加我们的法说会。好，那首先我这边来跟各位做的我们今年第二季的财务报表的一个简报。好，那首先我们看到我们今年第二季单季的营业额部分哦，相较于第一季是成长了 14%， 那在毛利的这一块是成长了 17%， 那在营业利益的这一块是成长了 36%， 那最后这个归属于母公司的利益这一块是成长了 188%， 那最后单季第二季的 EPS 是 0.4。那另外的较这个去年同期的部分呢，营业额也是成长了 13%， 那但是在获利这一块是衰退 45%， 那去年同期单期第二季的 EPS 是 0.82 元。那 我想这个我们主要还是依照公司的这个转型的策略在做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这个第二季跟今年第一季的成长的部分，我想就是在整个的第二季比较属于这个消费性产品618的这一段的销售期间，好，那再加上我们在显示器材料这一块也有逐步的这个成长，所以整个营收是成长，那包含在这个最后的这个营业利益啊，还有我们的最后的 bottom line 这一块还是跟着我们的营业额的成长和这个跟着成长，那所以最后我们在第二季的 EPS 是 0.45。 那中观来看跟去年同期第二季来比较的话，主要最大的差异还是在我们整个医疗产品比重的这一块的提升，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原有医疗这个产品的提升以外，我们也在今年加入了这个卫普这家公司，所以整个的营业额这一块是在产品 portfolio 的调整上面是我们最大的改变，我们这个从过去的这个医疗的比重大概是在 12-13%， 到现在今年第二季大概是在25-26% 之间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比重，所以我们最大的调整是在这一块。那也因为有了这一块呢，能够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另外一块显示器材料这一块是受到产业的这个比较辛苦的状况，所以在今年的显示器材料这一块稍微表现的比较不如去年的状况。那还好，就是我们在调整我们的整个企业转型的状况，那我们在这个毛利或者是我们的 bottom line 能够有所支撑。所以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上半年的状况，整个上半年营业额成长是 5%， 那在毛利的部分这边是衰退了 5%， 那在我们整个营业净利是衰退了这个 39%， 那最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这一块是衰退了 65%， 那整个上半年整体的 EPS 是 0.6 元。那这个的状况就是刚才跟各位先进提到，就是说在整个的营业额，我们最大的改变还是在我们产品的这个 portfolio， 我们去增加了我们这个非显示器材料这一块的比重，那借由这一块比重的提升来维持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我们的这个利润啊或者是我们的毛利啊 能够借由这个转型的状况之下来因应这个显示器材料状况比较不佳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是以上针对我们损益表的这个报告。那接着我们看到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跟我们的财务结构的这个数字。那整体的财务结构基本上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包含我们的这个负债比的状况，还有我们的流动比状况，基本上是维持一个财务稳定的这个状况。那整个的净值的部分，随着公司持续的在获利，整个净值也随着获利的状况一直在做提升。那整个这个金融负债，我想随着我们在做一些公司的转型，包含我们在云林厂的投资啊，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并购的这个投资，我们整体的这个金融负债也稍微有一些提升。那所以说整个从整个财务健全面来看是还是以比较稳健的方式来进行。好，那这个就是我以上的财务报表的一个报告，谢谢大家。
谢谢王财务长。接下来说明明基材料在 ESG 上的成果。2023年明基材料首度与人力投资奖的类别参赛，以培养终身学习专业人才的培训、公平招募与晋升、多元平等的工作环境以及员工健康管理等专案亮点，获得评审的青睐，也是继2022年获得人才发展领袖奖后，再获人才发展领域的奖项。明基材料支持台湾在地小农已达七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地小农因大环境所造成农产品滞销以及过剩的问题，减轻其经济的负担，获得台湾有序行动奖银牌的肯定。接下来请陈坚志董事长就公司业绩展望为大家做说明。
副总，还有各位投资先生，我想今天我首先会利用今天这个场合，先各位投资先进报告公司的营运方向啊，整个 business strategy 这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谈短期的整个公司的展望啊。我想公司从早期最早做光学光碟片啊，一直转型到做机能膜。从2005年做偏光片，2009年到 touch， 在光学膜这一块，那之后我们就让我们自己讲说是一个三点，就是我们一方面还是维持在机能膜这一块的发展，那另外一个就是往医疗走。那在机能膜这一块，主要就是偏光片，然后还有 touch panel， 还有一些 smart， 就是一些SOF 哦 ，Smart Optical Film， 那还有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像锂电池隔离膜。那在医疗这边，我想我今天会比较琢磨在医疗这一块。那从整个公司，大家会我常常碰到的问题是说，那从看起来是做很多，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方式来经营这样的一个多面向？我们常常说，我们希望是一个类似像比较多产品多应用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看，从公司的材料跟技术来看，我们有像一些敷料，还有最基本的像 hydrochloric hydrogel 哦 ，silicon gel 还有像甲壳素，然后到 airfoam 的PVA 然后还有吹膜技术做 membrane， 那最近的诟病就加入了不织布，还有一些可呼吸的，就是有多孔的 membrane。 我想这个从我们材料，从医疗相关的材料，我们有类似这样的技术，然后就到我们的产品端，从 skin care 的 derma angel， wound care 的安思康，还有 cinephone 是做例如说像眼科啊、闭合科手术然后像西格玛就是包材，然后卫普的这些像丝巾啊，或者防护衣，然后隐形眼镜。那从这样的终端产品到了 channel， 那 channel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 channel 以外，我们主要就是像 MDM， 就是医材公司然后像医院、诊所、药房，还有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也有提供给军方做强力止血，所以这整个 从我们的材料延伸到我们的技术跟成品，然后最后到这样的圈融。其实我们在医疗这样的布局，其实慢慢已经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图像。那在这边整个能够 touch 到的 market， 我们看到的是整体其实整个医疗的在成长。那在我们看到的整个 market 里面，当然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market， 在8500亿，那当然我们在里面占非常小的一块，但是也代表说我们其实在这边有很大的空间。那这里面我们已经进到在前25大的医材公司里面，我们已经进到至少有5家。那这边我想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在医材里面跟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 IT 产业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医材很强调的是一个像一个 trust， 一个互信。所以你今天要跟医生，我想各位不管去医院动手术或者是买药，我想这个品牌代表一切，品牌就代表是你的互信。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经过诟病或者是经过我们过去的努力，我们进到了5家这样的医材公司。那我想从这5家我们会继续往下扩展，或者说这5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再深入跟他们做更深入的结盟。那当然这边也是一个做医材产业，除了说一个机会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永远在成长的产业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风险。比方说我想大家都知道，去年应该是去年吧，去年美国最大 IPO 案子就是 Johnson & Johnson 的分割嘛，他把医材公司分割出来。那现在随便也在做分割，也要把医材公司分出来，所以这里面也代表它的风险。因为一开始没有人会想到爽身粉或是耳塞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造成公司的危机。所以我们在经营这些医材，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那我们也逐步建立跟这些大公司的互信。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这边如果对从医材公司来看，或者是我们的大客户来看，他看的要是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证照，证照里面有欧洲的 MDR， 有之前的 CE、FDA， 我想这边台湾的 TFDA， 那还有要我们有我们很强的 RD， 我们在公司里面有 B2 实验室，然后另外就是因应的不管是有案外包或者是金案外包，我想这边还有包括地缘政治，也希望更多的 manufacturing site。那当然接下来的 sustainability 也会到这个领域来。所以我们就用这样，我们建构了我们的材料 R&D，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属于 sustainable 的 design， 还有我们集团，包括我们在大陆的医院，包括我们不同的 channel 集团的 synergy， 还有我们在 distribution 这块的专业，那当然还包括了全球的 operation。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全球 operation， 我们现在在大陆、台湾、越南、我们有不同的等级。这边我们有分，比方说 是有拿到、那个医疗产品制造的许可，我们 在大陆、大陆的苏州芜湖，芜湖我们是有一个化妆品的制造厂。那在台湾，我们在台北、在内湖有一个，桃园、苗栗跟就竹南跟云林，我们都有一个 GMP 厂。我想这边也提供了客人的一个很强的 support，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厂。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过去从诟病未卜以来，我们从原来刚刚财务长提到的，我们从营业额占大概12-13%，现在大概接近是26-27%，我们看到是整个在医疗的比重也在上来。那这边在销售区域，我们也非常的平均，我们在欧洲比较多，大概在24%，中国也24%，那台湾大概18%，我们在东南亚、日本也都有一定的市占率。所以我们的目标，这边我们公司内部的目标是，我们希望在2026年 有50%的营收来自于医疗。那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当然我们希望是每年有双位数的增长。那第一个当然是强化我们目前很珍贵这些全球很重要的医材公司。然后在不同的区域，我们要跟当地的 distributor 或者是医材公司，我们扩大合作。然后当然这边还有一些继续强化我们的产品，那还有我们一直在试着扩大领域，在这样本面这一块。那从这边举一个例子，我们从材料科学起家，包括我们从原来的晶圆膜，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技术，我想我们这边其实从早先从光碟片到偏光片、光学膜，我们累积了不少技术。那这技术里面，我们举比方说我们举四个比较相关的技术，例如说是拉膜的拉伸，然后成膜，贴膜跟表面处理。那这边我们就从这边衍生出光这四个技术，我们就衍生出我们在 display 领域的产品，还有包括像电动车的专业医疗的，还有 consumer 的产品，还有包括我们最近还在 cook 的属于 textile 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在不同的领域提供给消费者最方便的一个保护跟安全。所以我这边在很快的勾输入我们整个医疗的东西，我们医疗东西安思康主要做敷料，也包括止血，刚刚讲的军用我们就用在这里。那进阶的东西我们做的是一体 OK 棒跟体组织粘着剂。那圣殿后就是刚提到那个硕成的在竹南那个公司，主要是眼科和鼻喉科，还有一些敷料，那当然有一些电子用途，改天再跟各位报告。那联合就是做包材，然后隐形眼镜，我想大家比较清楚，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其实我们在隐形眼镜的市占率一直都在上来。那 skin care， 我们从豆街起家，其实我们 skin care。这两年的成长也都在双位数嘛。那卫普就是今年加入有不织布，还有那个透气膜，还有一些丝巾跟一些地垫啊。所以这边做个简单的，就是我们从材料起家，那从原来的光碟片到偏光片、机能膜，然后衍生到医疗。我想在这边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从这样其实在我们的技术是有新的举的，那也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深厚的底子，我想在医疗这一块我们会稳扎稳打好往前走。当然我在这边也提醒大家的说，医疗其实要进去的门槛很高，要建立的互信不容易，所以这边我们也会很小心的去走，也不会说很冒进去做比较大的投入。那我们来看今年的整个大景气，我想最近所有的面板公司也都大概做完了他们的法说，我想大家也知道今年面板在逐步的回温。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上一次法说也跟各位报告说，其实我们的偏光片的生产的楼顶热情都还在比较高档，那我们预期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到第三甚至到第四季。当然现在第四季有一些比较不确定的因素，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审慎的乐观。那在医疗这一块，各位看到我们的医疗比较多是在国际的销售上面。那因为过去两年因为供应链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为了怕供应链断裂，其实从在去年底大家有累积一定的库存。那我们看到的是库存大概在这一两季都会大概就会消化完毕，所以我们比较乐观的来看接下来今年下半年还有明年整个医疗这边的成长。我大概就整个景气端我跟各位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陈董事长。现在是现场提问的时间，明基材料经营团队将针对各位贵宾的提问进行回复。 您想问一下，就是怎么看下半年的展望？像那个3Q、4Q 是不是能够持续成长？然后再来的问题是，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医疗的展望看起来还不错，那有没有就是比较详细的去叙述，就是下半年你们在医疗的像是订单能见度啊，或者是有什么比较重大的合作？谢谢。
谢谢哦。
这就如同我刚刚讲的，我们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持续会往下成长，这个基本是不会变的。那刚刚提到的，比方说显示器这一块，我们看起来到第三季目前是没有问题。那第四季，我自己是比较审慎乐观啊。那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在，但是大概是这样。那医疗这边，我想还是照我们的基调在走，就是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新的，我们不同的，不管是 BU 或者是我们的子公司，大家一起把它串在一起，来跟几个大的这种 NDM 来配合。那现在也看到一些重效在，但是这个不会有很快的进展。我想这个是一步一步让他们更相信我们。我想有些 NDM 其实我们都经营超过十年，我想这个一个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那接下来在下一个产品进到他们里面，可能不一定要在下一个十年，可能我们会比较积极的能够让他对我们更依赖，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做到的。
管理层好，我这边请教几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是从电光电这边来看，那就是因为我们有看到，就是一些电缆大厂已经都有公布，他们现在最近的产能利用率大概是80%。那当然我们没有跟他们同步，就是说我们很好奇，想了解一下第一季、第二季跟现在我们自己本身的产能利用率是怎么样。那是不是说现在看到的订单都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电光电的展望，时间也没有办法看太久。那这是天光片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天光片它自己本身也有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同业的竞争嘛。那早先前比较几个月前，我们也听到就是一些陆系的厂商他们也有扩充他们的产能。那他们现在对我们来讲，会不会在价格上有压力，还是说事实上我们跟他们是市场区隔的，就是说我们出的产品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是天光片的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是关于这个我们的那个电磁隔离膜的这个部分。那电磁隔离膜当然就是我们也有看到，就是全球测试也是有受到景气的影响，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也是很独特的，那我们有没有新案子在谈，还是说旧的案子有继续谈，还是说有停在那里？那我们的产能规划这边现在有没有改变？因为原本就是在大陆跟台湾这边我们都有产能扩充的计划嘛，那有没有就是有更新的 update？那这是电磁隔离膜的部分。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有关医疗的部分。那卫福这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做水生布织布的，可是因为水生布织布可能大家对这个产业的熟悉度没有每一个人都很高啦，因为台湾有其他的上市贵公司有做水生布织布，可是看起来就是说他们的一个获利能力可能跟卫福本身也是有不太一样，因为产品也毕竟不一样。可是因为卫福过去大家不是那么熟悉，那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它的客群、客户别、应用别，然后还有我们是让它独立经营，还是说整个卫福是融入我们的医疗事业部？那你们是怎么样在产品上相辅相成，还是说是以通路上相辅相成为主？那这是三个问题，谢谢。
光这块
钱，
我想针对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讲这个面板的价动。那现在看起来第二季面板价动都上来了，那第三季的面板价动应该也跟第二季不会差太多，因为第二季主要是逢六给六一八，第三季就是后面的 Black Friday 或者双十一。那当然偏光片的价动跟面板价动息息相关，所以其实第三季普遍来看大家觉得应该都还 OK。 那第四季 会不确定，原因是因为第四季大部分的备货可能后面是在明年第一季嘛，那明年第一季的到底景气怎么样还不是很确定，说什么我们对第四季是算乐观但是负面的原因是这样。那大概是这回答第一题。那第二题是说，目前大家现在在冰方面的农业主要在会扩展，就是在这个大陆这边的冰方热产的扩展。那我们一直以来明基材料在冰方面的立场就是我们产量往高质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往五类往车用，或者是这个大尺寸的 TV 的特殊的这个高值的电视机去走，所以基本上我们跟大陆偏光板厂的这个市场是区隔是切开的。那包含说我们未来有可能这个最近可能叫他们的 micro LED 材料，我们会开始放一些新品，所以基本上我们跟这个大陆偏光板厂的这个市场区隔不是那么切开。
那就
锂电池的格林，我这边我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锂电池就是，我想各位应该如果关注这个产业的话，在上半年尤其是第二季，其实整个产业状况不是太好。那到一方面，电动车的销售也受到一些障碍。那我们在这块其实比较不受影响，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不是在纯电动这块，我们是坐在那个油电混合上面。那目前客户的需求还是相当稳定的。那其实我比如说锂电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那应用端也是很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最近也接触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应用，比方说是储能，尤其是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现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包括中东国家，或者是甚至非洲国家，都在做比较大的太阳能或者是风电的基站，那这个基站的需求对电池的要求会更高。我想这个我看到机会是蛮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目前对两岸的投资计划还是维持原来，并没有做比较，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先这边跟投资先报告。那在惠普这一块，我们在今年年初我们进去之后，其实我们也增加比较多的团队进去，去协助经营，包括总经理也是我们这边的派过去。那目前我们跟他的就是事实上我们把他当成自己，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业要做大。那水电不织布其实有一些应用，那当然最多是在丝巾上面。那其他其实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应用。那目前跟原来明基材料就如同我刚刚报告的，其实在市场端他们也有刚刚讲的前二十五大里面的其中一两家他们也有，所以这里面也对我们来讲是对其他事业部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多，所以我们趁这样的机会，希望把原来明基材料相关的产品带进去这几个大的客户里面。那我们也可以把原来明基材料的客户也把它带进去，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很强的一个新的。那技术端其实跟我们原来有一些吹膜啦，或者是有一个多孔膜，其实我们就有一些相，除了水深不织布以外，他们的这些技术跟我们也有相辅相成。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发展。我想这个先简单回答到这里。
请问现场还有先进要提问的吗？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看到你们的财报，就是我有看到你们在医疗的事业方面有做积极的提升，但是有发现说你们可能在毛利率上面可能比去年同期还要低，想请问主要是什么原因？然后再来就是你们第二季相较第一季来说有提升不少，就是跟第一季比主要提升的原因为何？然后是否目前第三季是看乐观吗？那乐观这个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一些说明？就例如说你们在哪些试验上就是都有一定的展望，然后
再来就是希望能够排序一下，像是你们的偏光医疗或者是什么电池隔离之类的，排序一下就是成长动能，哪一块你们认为是接下来成长动能最强的？谢谢。
哦，毛利这块请财务长回答。
在毛利上面的表现，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整个医疗，我们先讲医疗部分，医疗产品的部分，因为它的范围蛮广，有毛利有超过这个70%的，毛利有20%的，所以它的分布是蛮广。那以 overall 来看的话，我们今年跟去年最大的改变就是加进来的卫普的这个组成嘛，那卫普的毛利率还是介于我们整个医疗产品原来的产品的这些毛利率的大概比较偏中间一点，所以它的营业额一加进来之后，它会有加权的关系，所以它会让我们本来营业额比较少的高毛利的那一块会被这个卫普这一块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加权平均会下来一些。所以在毛利率上面看到的是，在跟去年相比的话，在医疗这一块会下来，就是因为有卫普这一块的加入。但是在获利率这一块，刚才提到就是说，本身医疗的我们本身除了卫普以外，医疗本身也是持续在成长。那这一块的成长所带进来的贡献，再加上我们加进来卫普之后的获利的贡献，基本上让整个在今年的医疗的获利的贡献是比去年来的大幅成长。好，我想这个是在毛利率的变化上面。谢谢。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第一季，我想第一季跟第二季比，第一季其实我想大部分的公司在第一季都因为工作天数还有营业额都比较低，所以从经济规模的因素，第二季是会比第一季好很多。那我们现在看到是，应该大部分的事业在第三季、第四季都会持续成长。我目前看到的是这样。就不细部去看。那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看，比方说中国大陆的复苏力道，虽然大家讲的不好，但其实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消费性产品这块，我们其实还不错。好，那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双十一也会有一些结果。好，这样当然这边也比较难去预测，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有机会在这边做一些突破。好，那还有包括其他的像一些专业最医疗产品也还不错，这样。哎，这边有投资先进问的显示器相关的问题，我请嘉乐回答。
那你的，
这是先进问的问题，是公司在OLED跟车用显示器的比较细节的进展。那我们在OLED跟车用的显示器，目前其实都已经通过这个一些主流面板厂的验证了。那也在今年开始OLED以后的车用也开始在手机品牌跟车厂也开始少量供货。那目前一开始大家进去是比较一般形态的这个OLED跟车展，那目前针对比较高阶的OLED跟车展，我们想在进行中，那有不同的产品在不论是不同的车厂都开始逐步的出货。那我们希望在OLED跟车用这边的这些产品能够持续的成长。
那另外这个，
另外同志先生另一个问题说，可否分析一下618这个大促的时候的显示器终端产品的销售状况？那我想很快的跟各位同志先生做一个这个商量，就是说618整体的看来，当然结果是这样，就是说它的整体的销售状况没有大家想的这么乐观，但是也没有那么悲观，就大概持平这样。那如果我把这个跟显示器相关切成四个产品面向来看，就是在电视机方面，它的整体的销售量是下降，但是它的销售的金额是上升，主要是因为它电视机是这个 虽然的数字下来是主要销售成长是在这种大尺寸基础寸的这个电视，所以整个的营收是上来的。那在这个 Mali 的方面，其实它的销售是比较持平的，略略增长一些，但是整个的销售的金额是下降，所以其实 Mali 这边我们看起来它主要的在618的销售的主轴是比较低下的 Mali。 那 NB 跟手机其实在618整体的状况在618是比较不好的，但看起来是在 Q3 NB 有慢慢开始在回来，这是整个在618跟现在 Q3 的一些状况，跟大家跟同事先做一个很简单的 update。
这边有两个问题，一位同事先进问惠普是否有 IPO 的规划，答案是对，我们有，对，会让它上市，这个目前在做初步的规划中。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是否考虑将一些高获利的事业体分割上市？答案是目前没有。大概要简单回答。
谢谢各位来宾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今天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营运成果说明会到此结束，非常感激您的莅临指导。若您能有其他问题，我们的经营团队会很乐意的留在现场为各位做解答。最后，就祝各位万事如意，谢谢。